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这个十诫里面的第七诫，十诫里面的第七诫。当然，如果刚才你读过那一节的话，你就知道那个叫做不可奸淫，不可奸淫。那上次我们说过，神的这个律法呢，赐给我们呢，不是要把我们捆绑的紧紧，以致我们喘不过气来，不是的，它是给我们一个范畴，给我们一个范围，让我们在这个范围里面活动，在这范围里面生活的时候，你就能够过一个蒙福的这个生命啊，这个是神的意思啊，神要我们能够按着他的意思，他所创造的那一个原本的这个意思呢来过活，那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呢是一个蒙福的生命。那既然神说不可奸淫，那你跟我呢就要乖乖的说不可奸淫，不要奸淫，千万不要奸淫。但是很多时候呢，人不听。神是谁呀？我比神聪明啊，我看到那一个比我太太更加好的，为什么我不可以跟他在一起？两个人谈得这么投机，为何不可以？就犯上了这个奸淫的事情。好，所以呢，在我们今天来看这个不可奸淫的时候呢，我们来看第一点，何谓奸淫？那当圣经讲到奸淫的时候呢，应该包括哪几方面？奸淫呢，是指在婚姻以外的这个性关系，婚姻以外的性关系。那这个包括是未婚还是已经结婚了的人。那么你在这个婚姻之外，你与一个人呢发生一个不正常的这个关系呢，就叫做奸淫啊，啊，这是我们要下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定语。当然，通常我们讲奸淫呢，是通常是讲到那些结了婚，然后跟第三者有那种不正常、不道德的那种性关系。但是我相信神的这个律法呢，是包括了那甚至还没有结婚、还没有结婚的人，那你做一些不是你应该做的，犯了这个不道德的这个性关系的话啊，那个就是奸淫，就是那么简单。我们想，为什么要远避奸淫呢？为什么？为神说不可奸淫，不可奸淫。刚才我说啊，我觉得我喜欢啊，啊，我喜欢，好像这个参孙他看到那个妓女，他就喜欢，他就跟他一起的同情。那为什么我不可以这样子呢？ I like it， 我喜欢。你看我多么壮，我多么帅，我多么威风，我多么有钱，我什么为什么不可以做？但神说不可以，不可以， No， 为什么？第一个原因我们当然知道是得罪神。怎么样得罪神呢？是破坏这个婚姻的事业，婚姻的事业。你知道这个婚姻呢，是神特别在这个伊甸园里面设立的，他把两个人结合在一起，把那个女人带到男人的面前，那这两个人呢就成为一体。那这个是神所设立的一个制度，神知道说一定要一夫一妻，那么这样子建立的这个社会这个基础呢是好的。一个家庭一夫一妻，一个爸爸一个妈妈，然后呢有孩子，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单位呢，是一个社会稳固的这一个因素。所以呢，神要人呢一夫一妻。那所以呢，当结婚的时候呢，特别是基督徒啊，基督徒在一起，他们就在众人面前，而且在神面前，他说我愿意什么？我愿意无论在贫富，无论在这个健康，或者是有病的时候，还是继续的爱你，与你呢白头偕老，对不对啊？那些有在教堂里面结过婚的，就是有这样子的，在神面前，在人面前这样子的历史 啊，让这样子的历史呢，不是一种什么礼仪罢了。哦，因为教堂基督徒需要这样子，所以我就这样子的这个行这个礼仪，不是的。这个礼仪呢是有它特别的意义的，就是说两个人呢一定要真心相爱，一定要同心，一定要厮守到生命的结束。那这是神的意思。所以呢，人呢绝对不可以破坏这样子的一个誓言。你知道，当我们讲到誓言 vow marriage vow， 坦白说，任何的誓言呢都有它的一个祝福的层面，也有它一个咒诅的层面，你记得吗？一定有的。你记得这个畸变人，那畸变人呢，他们以欺骗诡诈的方法呢去向以色列人说，哦，我们是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。那么这个耶稣亚呢和以色列人就相信，哦，对啊，他们是很远的，好，我们就跟他立约。那一立约之后呢，过了几天呢，他发现，哎，这些畸变人呢是在他们附近的，啊，他们用骗的方法来说自己是住在远处的地方，所以不，现在呢怎么办？但是由于他们已经起誓了，他们就不可以杀他们，他们就把他收留作为仆人，作为仆人在这圣殿里面呢服侍。但是后来啊有一个王啊叫扫罗王，扫罗王他是在无知还是出于他的热心，他就忽然之间他下一个命令说要把这些畸变人呢给杀了，要灭他们。因着扫罗王所做的这事情，他毁了那个所立的这个约。当他杀了这些人的时候呢，神的刑罚呢就临到那个地方，使以色列地呢有饥荒几好几年。那我要讲的是什么呢？我要讲的是说，如果这个婚姻的事业，这一对夫妇好好的持守的话，你会蒙福的。基督徒的这个婚姻呢是很蒙福的。那当我的姐姐啊，她看到我们这样子的结婚，哇，说你的结婚很有意义哦，很有意义哦，因为是众人面前都看到说，哇，他们要两个人呢一同的相爱，白头偕老。那的的确确，如果我们愿意遵守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婚约的话，你的婚姻呢是美好的，是幸福的，是神赐给每一个信主的儿女的。但是呢，当人呢，当其中一方，无论是太太或者妻子啊，太太或者是丈夫，毁了这个事业，就是跟第三者有那种不正常、不道德的这个性关系的时候呢，问题就来了，问题就来了，啊，这个东西呢，就影响到整个家庭呢，会破坏家庭还有他人。那通常如果有外遇的时候，都会争争吵吵的。但是呢，丈夫呢通常很奇怪的，丈夫说没有相干啊，我多一个女人在我身边，你可以容纳的吧？对，你爱张太太，你爱我对不对？你可以容纳这一个第三者吧？这个我听过人家讲，啊，丈夫说没有相干啊，多一个女人罢了，有什么难受的地方没有？但是如果他的妻子啊，走去找另一个男人带回来的时候啊，他就暴跳如雷，对，生气的要拿刀砍那个地方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啊，但是总的来说，婚姻里面呢，只有一夫一妻罢了，是一个排他性的这个关系，绝对不能够说有第三者进来的。有第三者进来的时候，这个关系就破坏了，这关系就慢慢的瓦解，那么一定是争争吵吵，你就没有感觉到，你就不能够经历到那婚姻里面的那种甜蜜了，没有了，没有。那来到最糟糕的地步呢，就是什么？就是离婚，离婚。然后现在的人呢，把离婚看作是很平常的事情，很简单，哇，离婚，这就去律师楼离婚，就签个名就算了，这么简单吗？这么简单吗？ 我相信不是这么简单的。那有人说啊，两人的这个夫妻的这个关系啊，他们是二人成为一体啊，两个人啊，一男一女呢成为一体。那这个成为一体的时候，不是单单讲到那个身体上这个的性关系罢了，不是单单肉体的这个关系罢了，它包括什么？你的人格，包括了你的这个习惯，包括了你的这个兴趣等等，你们一定要在一起的配合在一起。开始的时候你很不习惯对方一些的讲法，一些的作风，那慢慢慢慢你们就调调调，然后你们就能够彼此什么和谐的生活在一起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如果不是的话，求神怜悯你啊，继续调，继续调，让你调到你能够很好的一起的，把那个圆圈的，你的那个圈跟那个圈能够慢慢慢慢配合在一起啊，那就是一种和谐，一种幸福的生活。那这个这样子的结合呢，是要花时间的。那当人破坏了这样子的一种关系的时候呢，这个不是单单是肉体上哦，分哦，家产分掉 ，OK， 孩子你哪一个，我哪一个？不是的，这包括你心灵里面的这个破裂，你整个人格都会遭到影响的。所以很多人在离婚之后呢，他们怎么形容呢？他们说那种的情形呢，好像秋天的落叶啊，惆怅无比啊，你感到很悲伤，很凄惨啊。你别以为哇很 happy 啊，哇这离婚又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，多么高兴。不不不，常常离婚的人，他的人格有问题，他的人格有问题。所以你看到在这个报道上，有一个人结婚了一次，离婚了一次，又第二次，又第三次，哇，我都希望能够成为这样子一个人，千万千万不要。我告诉你，他留在他生命中有许许多多凄惨，他不想受阿明留下来的那种激励，不好的。神要我们是一个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这样子的一个生命，是最幸福的啊。所以不要犯奸淫，因为它会破坏这个婚姻的事业，也会破坏家庭及他人。还有呢，会说得罪自己的身体啊，得罪自己的身体。那有人说，在这个性关系方面，通常是女的吃亏，对不对？我讲是女的吃亏，男的一定是占上风的。但是圣经怎么讲呢？无论你是男的，无论是女的，都吃亏。为什么呢？圣经在这边说，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，你们要逃避淫心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，都在身子以外，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啊，是得罪自己的身体。那神给我们这个性的需要，那这个是美好的，这个是美好的。我们不要把这性的东西呢觉得是肮脏。以前我们小的时候，我们不懂，是我们的父母亲还是我们华人的这个文化还是什么，我们把性的哎呀这样讲的性的哎呀肮脏，哎呀肮脏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按照圣经的教导，性的需要呢是绝对圣洁的，但是必须要在这个婚姻里面，这个才是一个圣洁无比，才是神所赐下最赐下的美好的这个礼物，是供人让夫妻一起的享用。但是任何时候人离开了这个婚姻的这个范围，去外面做一些不道德，犯一些不应该犯的这些这个性的这些罪的时候呢，咒诅就来了啦，咒诅就来了。怎么咒诅呢？他让人能够这个得到这个性病，哦，很多的性病，那特别是近来的，我们近几十年来的艾滋病啊，还有奇奇怪怪的啊，你如果你去读你就知道了啊。而且呢，如果你不小心的话，这个东西啊，可对你好，也可能对你坏的。 那魔鬼也知道，魔鬼也知道，魔鬼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呢、啊。魔鬼把知道这个神所赐给我们这个的信的需要呢，是一种很敏感的东西，可以对我们身体好，也可以对我们身体不好。但是那一种放纵的，那一种专门去在这个婚姻之外犯这些信的这个罪的时候呢，他们是放纵身体。那放纵身体呢，会成为一种捆绑。啊，魔鬼呢会透过这东西来捆绑任何一个人。啊，你千万千万不可让这个东西来捆绑你。这个东西呢，是应该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帮助夫妻们更加能够更好的生活，更加好的这个啊、彼此的这个体谅，更加能够表达对向对方的这个爱，而不是成为一种捆绑你，使你不能够很好的生活，使你放纵过一个所谓放荡无忌的这个生命。所以呢，你跟我呢都要注意。那么如果我们犯奸淫的话，会有什么后果呢？会失去见证，失去见证。那这个时代啊，人呢，脑子呢，大多数呢都会多多少少被这个东西呢，奸淫的事情呢影响，这些黄色的东西影响。所以华人就有一句话说，万恶淫为首啊，万恶淫为首。这表示说这种的罪啊，影响人心多大，影响人心多大。主耶稣也是这样的告诉我们，他怎么说呢？在马太福音12章39节说，耶稣回答说，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啊，求看神迹，除了先知耶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哦，耶稣都说这个时代，在2000年前的时，这个时代是一个邪恶，是一个淫乱的时代。那当时啊，他们还有没有 internet 呢？没有 internet， 几十年前呢、啊，要看一些黄色的这个杂志啊，很难哦，除了找 Playboy， 对不对 ？Playboy， 我不晓得还有什么其他，很难找了。你要去特别的地方买，但是今天呢，不同，你不用 Playboy， 你 Computer Boy 到处都有，对不对 ？Internet Boy 哪里都有，你打开来就有了，是不是？那告诉你，人的思想被这些污秽的这些东西呢充斥，完完全全的充斥，这个时代更加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。当时那些人他说，给我显现神迹，主耶稣说，除了约拿这个神迹没有别的啦，就表示说这些神迹，你看到神迹对你们是没有帮助的，最能够帮助能够建立你的生命呢，是一个要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才能够帮助的。啊，弟兄姐妹们，今天在这个淫乱充斥的这个时代里面呢，你跟我需要什么？是需要一个主耶稣复活的生命，让我们的生命什么被改造，让我们的生命呢完完全全的被圣灵所充满，被宝血所洗净，不要被这些世俗的这些淫乱东西所影响，不然的话我们的生命呢就被沾染了。很小心，到处都是。哦，有时候呢，到一个地步呢，你跟我都不会觉察了。就我拿一个例子。那如果我们有时候我们上厕所的时候，我们上一进大气间，我记得了不要呼吸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忍不住你就呼吸，放松了，放松之后呢，你觉得哎没有味道了，会不会在属灵的层面也是一样的？这个时代呢，是一个充满着淫乱的这个时代。你开始的时候，如果你刚出来的时候，你刚信主的时候，就哇，很多误会的东西。但是慢慢你觉得，哎，没有相干，那些广告没有相干，那报纸那边也没有相干，那电影呢也没有相干。你觉得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？有的， 你跟我要小心，不要被这些思想所影响，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失去见证啊，失去见证。基督徒也是这样的吗？基督徒也是犯罪的吗？也是跟人家一起搞在一起，搞这个婚外情的吗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这样我不要相信你了。那当我们提起这个大卫的时候，给你第一个印象什么？大卫是什么？大卫的生平，你会想到什么？可能你会想到他打哥利亚，对不对？哇，那个小的小大卫跟那个哥利亚拼搏，把他杀了。这个是其中一个。而另外一个呢，很显著的一个例子呢，是他生命的那个污点，他犯了奸淫，他跟八十八犯了奸淫，那就是他生命的污点。大卫是一个犯奸淫的人。当然，你跟我不要以为说哦，我比大卫好，不一定。你虽然没有在行动上犯奸淫，可能你在心中也犯了奸淫。大卫肯悔改，你跟我也要悔改，你跟我都要悔改。那有人说，哎，犯奸淫没有什么相干的，基督徒如果犯奸淫没有问题吧？啊，没有问题吧？圣经怎么跟我们讲呢？哥林多前书六章九到十一节说，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不要自欺，无论是淫乱、拜偶像、奸淫的、做娈童的、青蓝色的、偷窃的、贪婪的、醉酒的、辱骂的、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如果有一个基督徒说，我是基督徒，除了我的太太，我又跟一个女孩子搞在一起，我还是肯定我能够进天国的。这一节经文呢，就告诉你，他是不能够进天国的。无论是淫乱、奸淫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，除非他肯认罪，他肯把这个放下，再次的回到他的太太面前，忠心的一起的生活，不然他在天国里面是没有份的。这是我们要注意，所以不要当作戏耍，别以为说没有什么事情，不然神震怒，神不喜欢人犯奸淫，因为这样的东西呢，毁坏了他原本的这个创造的这个美意。那这个是讲到肉体上的，我们也可以思想到属灵上的。圣经也常常说，我们不单单不要犯这个肉体，也不要犯这个属灵的这个奸淫。什么叫属灵的奸淫呢？属灵的奸淫呢，就是说你把神呢给挪开，把世界呢放在你的心中，世界放在你的心中，神没有居首位，物质的东西还有其他东西呢占据了你的心，那就成为一种属灵的这种奸淫。你有没有？我们有没有？有没有什么东西比我们爱神更多的？神要我们专一的爱他，就好像要我们专一的爱我们的太太，或专一的爱我们的先生。你不可以看到第三在路上在街上看到另外一个，你就开始贪恋了，这是奸淫。照样他也要我们以这样子一个真诚的心爱我们的神。你要专一的爱神，不要被世界，不要被任何东西夺取这个他的这个应有的这个首要的这个地位，不然的话你跟我在属灵方面呢也犯了奸淫。很可惜我们常常都有这样子经历，我们求神自己赦免，叫我们能够在这重拾说，神啊，我们要爱你。好，讲的这个为何要避免奸淫，我记得四个原因，因为它会破坏这个婚姻事业，破坏家人及他人，还有得罪自己身体，还有失去见证。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思想的是如何远避奸淫，你怎么能够远避奸淫呢？这个是我们要思想的。第一，当然我们要谨记神的这个教训，神说不可奸淫， 你就乖乖，我说你乖乖，你不要再跟神argue， 不要再跟神辩驳了，不要再说我比神聪明，我比神聪明，我觉得我可以有多一个女人，不要，你有这样的想法，就是你抵触神的这个律法，你是自讨苦吃的，千万千万不要，神的话语讲得清清楚楚，不可，你就不要，那么你就可以享受到神原来要赐给你的那个福气。所以第一点是这样，那第二点呢，要注意自己的眼目，还有自己的思想，我们的眼睛，我们的这个思想等等。那讲到这方面，我们男人，你知道我们男人啊，男孩子总是的这个视觉啊就比较敏感，这是一般上这些研究这些观察都是这样的。我不是讲女孩子的这个视觉不敏感了、啊、不一定的啊，但是来到这个所谓的性方面的东西呢，哎，这个眼睛呢是特别特别会注意到的啊，这是无可否认的。所以呢，你跟我呢都要很小心，你跟我都要很小心。所以刚才我们有念的那一段经文呢，是在马太福音那边怎么说呢？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。就是我们看到女人，我们思想，哎，我要跟她在一起，我要跟她躺在一起，睡在一起。那这边主耶稣说，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。不过我要稍微解释一下，当有这样子一个思想在我们的脑子里面的时候呢，我自己觉得那还不是，只有说你心里还要继续的让这样子思想呢存留，那如果能够的话，你可能说我要采取行动啊，这样的情形呢就可能会导致到犯奸淫。为什么我讲思想这种东西？思想是我们有时候不能够控制的，有时候可能是因为过去的这习惯，或者可能你看了一些东西会导致你会这样子的想。那你记得这个马丁路德怎么讲呢？我不能够禁止一只小鸟呢从我的头上飞过去，但是我可以禁止那个小鸟啊不要在我的头上呢做窝。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换句话，思想可以从我们的这个脑子里面穿梭过去，但是呢，你要不要让它在那边停留，在那边继续的生根，那个就由得你。那如果你让它在那边生根了，圣经说你已经犯了奸淫。因为有很多人他们很内疚，我一想到哦，我就觉得很内疚。当然你可以内疚，但是不要以为说你已经犯罪，我是觉得这个时候还是在这试探的这个阶段，不要让这试探呢深入你的心中。所以你要在第一的时间呢把它克服。男人，特别是男人，我相信女人如果有这样问题，你也要注意第一时间。那么所以呢，你就发现到这个约伯就圣经里面的这个智慧的人说，我以眼睛立月，怎能这个恋恋缠望处女。他跟这眼睛说，我不能够让我的眼睛一直望着那些处女，不要，如果能够的话，你移开，免得你多看几眼你会想入什么非，想入非。你跟我都有这个经历，魔鬼知道你的需要，魔鬼知道你的软弱点，这是男人的弱点。把眼睛早一点挪开，在这个电脑荧幕看到挪开，你就可以避免很多这些不需要的这些麻烦。那么来到这个感情的这个波动，感情的波动，你要注意。当你跟异性在一起的时候呢，一定有那种所谓的感情的这个东西 chemistry， 哪一个的好？哦，你不要说哇，我是铁人来的，我是一个机器人啊，我跟另外一个异性在一起是没有感觉的。这个呢，这句话呢，我不同意。我觉得圣经告诉我们，神造男和女，男跟女是什么？互相的吗？吸引的。所以呢，你做一个结婚的人或者一个单身汉，当你跟一个异性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感受你里面的这个感情的这个波动，到底是怎么样走动的？会不会慢慢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掉入不应该掉入的那个境界里面？你要注意，求神帮助。哦，这个撒旦很狡猾的，他慢慢让你一点点没有相干，越谈就越密，越谈就越近，越谈就什么？哇，越来越所谓的亲密，然后以致犯了那些不应该犯的这个罪。这个时候，这个是我们世人呢，我们基督徒呢要注意的。好，当然也讲到你的这个穿着，哦，你的穿着，你的讲话，那一些话不应该讲的不要讲。你讲的那句话呢，可能让他误会，哇，你对他有意思啊，很小心啊。啊，一些话你自己知道，你要小心，你穿怎么样穿，你也要注意，免得使对方犯罪。好，这是第二点，注意我们的各方面，不要让撒旦、让你自己、让别人掉入那个试探。第三点呢，不可给魔鬼留地步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。那对于那些还没有结婚的。好，当然当你有男女朋友的时候，你就喜欢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喜欢在一起。但是呢，圣经给我们说，让我们教导我们要尽量的躲避，尽量的避免这些试探，不要到最暗的地方去啊，最好呢带到那最光亮的地方去。我们自己结过婚的人你知道啊， OK， 结过婚的人知道，对于还没有，我们就给予这些还没有信主、还没有结婚的，找一个最光亮的，不要找最暗的，好，不要关在同一间房间，不要关在同一间房间。好像说去这个有时候说去旅行的时候，哦，我要节省一点钱啊，节省一点钱，两个人住在同一个房间，绝对不要，不值得的，你是给魔鬼留地步。那么有时候呢，当然。更加不要说躺在同一个床，哦，没有问题，哦，大家都是很单纯的，哎呀，在这躺，不要，你是给魔鬼留地步。那对于那些已经结婚了，不要单独与异性在一起，特别是对你有吸引的，他对你有吸引力的，你知道是谁对你有吸引力的啊？你不要说哇，他这么苗条。哇，他这么帅，哇，他这么体贴我，他会听我的心声，哇，你就跟他接近，你要小心，很容易就掉入那些奸淫的罪。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，哎，某一些人呢，啊，我以为他是很近前的，啊，我以为他是很有名誉的人，哎，为什么他会犯上这个东西呢？是因为给魔鬼留地步。那而且不要被世人的思想所影响，那世人可以搞婚外情，没有问题的。华人有所谓的三妻四妾，可以有三个妻子，四个妾，哇，比一些宗教的这些教导更加的宽大。有些人只会说四个罢了，这三妻四妾七个，圣经怎么讲？一夫一妻是最理想、最幸福、最蒙神祝福的，不要受他影响。那么有一些人说啊，没有相干呐，啊，有这个东西，比如第三者最多离婚，啊，离婚是很简单的，啊，离婚好像穿衣服这样的，好像换这个鞋子那样，是不是这么简单吗？好像刚才我所说的。离婚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经历，是你跟我呢都不愿意经历的。不要，如果你没有这个需要， 千万千万不要，好，不要离婚。在圣神的意思，神在马太福音那边怎么讲呢？神的原本的意思是要这个人呢，二人成为一体啊，一体，一起的生活。哇，那个是多么美好的，是不是？能够一起的帮助，啊，能够一起的照顾，那是美好。那当然，我们也要注意，当我们这个结婚了之后呢，我们要多藏在一起。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要结婚啊，在还没有结婚之前呢，哇，大家很亲密，一直靠在一边，形影不离啊，牵手啊，舌子紧扣，哇，那种的感情甜甜蜜蜜，完全巴不得说我们快点结婚吧，快点结婚，快点预备吧。这是我们以前都是这样子的，但一结了婚就变成同床异梦，都蒙难抬啊，看都不要看他，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情况？一前一后啊，你做你的，我做我的啊，这叫你为什么要结婚？当时为什么要结婚？那结婚不是要你们在一起多花时间吗？那结婚之后就应该这样子的做，多花时间。只可惜在新加坡这个社会里面，我们就遇到这个问题，遇到了两个那个丈夫跟先生都一起的出外工作，在不同的场合，回来的时候就碰个面，擦个肩头，之后呢又去睡了，隔天又在重复，一直重复，都没有什么共同的这个时间，那是很可怕的。长远来说，这个是一个离婚的这个导火线来的，离婚的导火线。那作为基督徒，作为基督徒，你跟我都必须要确保的，你跟你的另一半能够常常的在一起，常常的做一些共同的东西。那最好的在教会里面一起的侍奉，听到能够的话一起听到，一起听到。我告诉你不同的，你一起侍奉，你回家的时候，你谈的时候，刚才你做什么东西？我刚才忘了，哦，对，我帮你这个，彼此的弥补，彼此的帮助，彼此的辅助，哇，那个生命你觉得很好。不单单在你一起这么一起祷告，一起读经啊，夫妇一定要常常的一起祷告，一起读经。我们是基督徒，不要忘记花一点时间，找一段时候。我知道有时候很难，特别是那种有工作的，但是这个不成为这个理由，你还是要找时间。你可以有时间做别的东西，你有时间可以一起的祷告，一起的分享你的需要。那么这样的话，你的这个两个人的关系呢，就什么能够巩固起来，而且呢，哦，常常的这个啊，顾念到对方，好，顾念到对方。那另外一点呢，我们要掩蔽这个淫心呢，我们要多珍惜对方，多珍惜对方。那很多时候还没有结婚之前呢，我们能珍惜每一刻大家在一起的时间，但是很多时候结了婚，他们就所谓老夫老妻啊，老夫老妻，厌夫厌妻啊，会不会求神怜悯？爱是永不止息的，爱是不厌弃，而且爱能够更新啊，能够更新。然后你以前你珍惜他，珍惜他，等你结婚了之后，你也是要什么？要珍惜对方，要珍惜对方。然后有一个这样的广告，他就说有一个工作，这个工作呢需要你一天24个小时都在做的。然后你做的时候呢，没有休息的。你做的时候呢，没有薪水的。当你生病的时候呢，没有年假的。当你劳累的时候呢，没有人跟你更换的，没有跟你替补你自己的，代替你的，没有的。 你要不要做这份工作？没有薪水，每一天都做，你要不要？听到我都怕。娘，谁不怕？一年365天一直在做，没有年假，没有薪水，什么都没有的，也没有人，不一定有人会称赞你的。啊，这个就是做一个太太，做一个妈妈的这工作。那个生在那个跟你在一起的那个，他却担负起这样子的一个重任，任劳任怨的这个与你一起生活，你怎能不珍惜他？你怎能不是珍惜他？你没有给他薪水，你没有给他应该有的这个赞赏，于是他做得好的时候，你面上谢谢你太太，你煮的这菜很好。很多时候我们就埋怨，哎呀，这个菜咸了一点，哎呀，这个菜很淡了，哎呀，这个菜应该按照这个餐馆的煮法来煮，对不对？求神怜悯，我们都要珍惜，珍惜那个你的那一半，然后你就知道说，这个是神特别给你的那一半，来扶持你跟我，这个这样的这个关系是特别很奇妙的，而只有在这个世间几十年罢了，几十年罢了。然后有人说，如果这个人呢、不会珍惜对方，而去找第三者了，这个人呢，禽兽不如啊，禽兽不如。啊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学习，要珍惜，要欣赏对方。最后呢，要重温这个婚姻、事业与生活。我们在恋爱的时候，我们很向往说我们去哪里拍拖，我们去哪里约会，哇，那个时光多么好，拍起来。然后结婚的时候呢，哇，那已经很隆重了，我也把那个有时候结婚的专辑啊，把那些都拍起来，哇，你就可以放在这个橱里面。那有时候放在橱里面呢，你从来都没有看的，很少拿出来看的。但是呢，我是鼓励，如果要避免这个奸淫的话，你跟你的另一半呢，要常常的什么重温这个婚姻的事业。你看，哎，你拿出来看，你看那个在20年前、那30年前、40年前我们结婚的那个照片，哇，你是那只白毛王子，哦，你是那个，哇，那个我所梦寐以求的那个爱人，哇，你还会思想，这是我们一起立业，一起要在神面前、在人面前说，我们要厮守到终身。这样子能够激励你的心，而且在接下来的日子，你呢都要再继续的建立你婚姻的这个美好的这个回忆。现在有很多这些摄影，有很多东西可以把你收集的，你赏赐收集，然后有机会在你周年的时候，每一年你拿出来看，哎，我又比以前成熟了一点，啊，又比以前可爱了一点。啊，我们一起又合作了，又带整个家庭又怎么样的过活？那这样呢，能够巩固你们两人的这个关系。那告诉你，神叫我们不可奸淫。你如果不犯这个奸淫的话，你按着圣经的话去做的话，搞在世界上呢，你活的这生命呢是美好的。是没有任何人可以给你的，只有神能够赐给你。你会不会说，如果神能够给我们再一次机会的话，你要跟谁结婚？你要跟谁结婚？我要跟那个最美丽的那个结婚，那就遭殃了。要跟你现在的这一位另一半结婚，那就表示说你对你的婚姻满意，你感觉到神所给你的福气是大的不得了的。那弟兄姐妹们，你跟我都要珍惜，要好好的珍惜这个婚姻，不要在这以外搞婚外情。那些还没有结婚的，那些要在怕那些所谓的这个夜会的跟找一些伴侣的，你要注意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。好像刚才说的，不要找最黑暗的地方，找最光明的地方，一起的侍奉，一起的彼此的发掘对方的这个长处，就觉得这个 强项的地方，能够一起的生活，那一种的生活呢更加有意义。不要躲在一边那边，一直在有所谓的肌肤的这个接触，那个是你后来你发现到，哎，没有什么意义的，没有什么意义的。好好的一起的来神的话，来神的家，一起的侍奉，那这个就能够使你避免犯上这个奸淫的罪。那如果你没有犯上这奸淫的罪，神就赐福，就会让你的生命呢蒙福。那些已经有了，求神帮助，求神帮助，像大卫那样，大卫向神祈求，神就赦免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所犯的每一样罪呢，都有罪的这个什么代价，都有这个罪的代价。大卫杀了这个乌利亚，杀了一个人，按照律法要赔上四倍。果然，如果你看了历史，四个人的命要赔上。那所以弟兄姐妹们要小心，奸淫的罪不是说一夜之欢啊，不是 one night stand 啊，不是一夜之情啊，这么简单啊，它会影响到你一生一世的。不要掉入这个试探，不要犯这个罪，求神帮助。那些还没有信主的，求神给你能够相信他，你相信他给你力量来跟随他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那些年老的，你说，哎，我已经年老了，我们有什么事情，我们对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不，年老的也要小心，因为这个罪呢是不分年龄的，奸淫的罪是不分年龄的，少年、中年、老年都可能会犯的。不要有晚节不保的这个问题，晚节不保。那么如果你觉得你已经刚强了，求神给你继续有力量，能够这个所谓的自律，你也可以围着你的孩子，围着你的孙子，或者围着弟兄姐妹祷告，求神帮助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时代里面实在能够保守自己圣洁，让我们的生命实在是能够彰显基督的这个荣美，基督的圣洁，让人家看到你这个人是一个圣洁的一个圣徒。记得吗？当这个以利沙经过的时候，那个妇女讲，这个是什么神人啊，神人啊，是跟神在一起的一个人啊。你给人家看到的是什么一个人？是鬼人吗？还是神人？你要注意，求神帮助，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圣洁。在这个时代里面，你要做见证，因为这时代实在是一个败坏的时代，是像挪亚那个时代，主要来的时代，是一个污秽的、淫乱的。你跟我都要洁身自爱，好好的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，主啊，你自己带领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从你的这个第七节里面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绝对不要犯奸淫。但是我们知道这样子的一个罪呢，常常都成为人的这个绊脚石。主啊，你自己帮助，主啊，叫我们能够洁身自爱，叫我们能够按着你的话语，靠你的力量能够战胜这些，让我们做一个智慧，做一个谨慎的人，帮助我们能够容神一人。祷告奉主耶稣名求，